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我们当时读书接受的一个康德是洗白的一个康德，它其实是一个二战以后的一个结果。他讲到每个人有共同的理性，是吧？但是康德会说，只有西方人，只有西方白种男人才能就是完全发挥这个理性。
因为整个哲学界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都是被白人男性 dominant 的，什么问题是有价值的哲学问题，往往就是什么问题是对白人男性来说有意思的哲学问题。你会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到了你跟他们一起去想他们的问题，然后你其实忘记了更大的问题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意识到你有问题也需要想。
我觉得现在哲学最需要一点就是让边缘化的一些哲学家来能够发声，做一些概念创造。我们可以用康德的名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给康德太多的 credit。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王庆。今年呢，其实是著名的哲学学者康德他的诞辰300周年。康德可能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字，但是在谈到康德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你听过他的名字，知道他的著作，但是可能。那今天呢，这期节目里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中国的女性哲学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跟康德以及跟女性有关的话题。那在进入节目之前啊，我就想先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先请华平。华平呢现在是乔治城大学的哲学教授，然后也是很多年的康德的研究者。先请华平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听众大家好，我是卢华平，我的英文名叫华平 Lou Adler。
我其实有点好奇，这个卢后面的这个 Adler 是
我丈夫的名字。
哦，哇，有趣。欢迎华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是这个上海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圆圆，圆圆老师。也请圆圆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圆圆。
非常欢迎圆圆。我觉得我们也许可以先从一个个体的这个经验去开始聊，因为我想不管是说这个康德还是我们今天在说女性的研究，其实我们都意识到说这个话语它中间是包含着很多的权力以及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我们三个当时在这个邮件组里面，华平和圆圆都分别提到了非常有趣的细节，就是来自名字的权利，就是我们的名字其实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名字从哪来。然后刚才我也简单的问到了华平的名字，华平现在这个姓中文跟英文的不同，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就先从各自的名字聊起。那华平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从名字出发的话，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想要分享？
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很好。我的名字经过了几次演变，我一开始的名字，刚出生时候的名字其实是个男孩的名字，这个华平嘛，因为中文里面一个平可以有很多写法，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的平是那个和平的平，所以我的名字看上去像男孩一样，这跟家里的愿望也有关系。我是家里的二胎，我是1978年出生的，然后我家里是农村人，我父母一直想要个男孩，因为当时重男轻女的那种观念嘛。我上面有个姐姐，可惜我出生的是个女孩，所以很可惜，但是我的名字是男孩的名字。我小时候一直把自己当男孩看，我一直剪的短头发跟我爸爸的头发是一样的，每次。然后到了初中之后，开始有自己对性别的意识嘛。上初中第一天，老师也看不出我是男孩还是女孩，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当时特别的受耻辱，然后回家之后跟我父亲说我要换名字，我的名字要表现我是个女孩，所以后来就改成了扶贫的贫。我说扶贫的贫是因为我说到我现在的感觉吧，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但有一种怀念老家的那种感觉，但是又不想完全在中国落下根来。 就是觉得不想在两地完全落根的那种感觉，就像浮萍一样一直在找自己的根，很难找到自己的根那种感觉。我现在英文的名字是华冰 Lou Adler。 我当时结婚之后也纠结过要不要改我的名字，因为是美国的那种传统嘛，结婚了之后你加一个丈夫的名字。当时我最后决定改名字的时候也有一个事业上的考虑，这可能跟中国人在哲学界的地位有关系。如果别人看你的名字，有的时候别人觉得一看你的名字啊，这个人是个中国人，他有的时候他其实假设你不是能做哲学的人啊，这种感觉。我当时还是个博士生，我当时就决定因为事业的原因要改这个名字，所以我现在的名字就比较 fancy 啊。我觉得这个理由很伤心，不要告诉我丈夫，可很好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听不懂这个播客，所以还行，我可以讲，他会说 I thought you love me, 所以你加我的名字。但是我当时有很多的考虑，其中有一个是事业上的一个考虑。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让人是有一点点无奈的一个这种处境吧，就是当少数族裔的学者去到美国这样的一个以白人为主以英语为主的世界中去打拼事业的时候，其实确实会面临很多现实的困境，然后有时候一些现实的困境它其实会需要一些具有现实智慧的解法。所以我这个话题圆圆是不是有一些话想说，也许也可以从你自己的名字说起，因为你现在的名字如果是用英文去写的话，它其实是两个都是这个圆圆，就 YUAN 这样的英文字母拼在一起，但其实它在中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字。然后我也读了你之前写的那个 memoir， 就是写说你三个名字的故事，也许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的，但我想先就是回忆一下华萍取名字的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以前其实会听一些 feminist， 他们会说，就是女权主义会说，我们不是要 fight every war， 比方说女性决定冠夫姓好像在性别上是不那么 progressive 的一个决定，但是我觉得在华萍的这个处境下，她反而又成了她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事业上的追求的一个途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好像是一成不变的只有一种答案，我们一定要去这样的去看它。有的时候就我觉得华萍这个处理真的是非常的 creative， 就是我们不是要说只有一个方式成为女权主义者，很多时候我们是要 negotiate， 就是很多不同的 considerations 去寻找一些非常 creative 的解法。但我非常认同华萍说她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当你在英语世界里面发表哲学著作的时候，别人一看你的名字就可以把你驱逐出这个对话当中，因为他觉得你可能就不是那个最 well prepared to do philosophy 的人。我刚才就聊起来我就忍不住会说英文，然后其实我自从我会录一些播客之后，我几乎每一次播客完了之后都会有人在下面说为什么这个老师不能够好好的说中文。但其实这也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我不是不认真的说中文，就是我觉得可能只要有这种在不同的文化世界里都真正的生活过的人都有的这种处境，这种语言的混杂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部分，我的日常交流就是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的。很多词语我第一次使用到和我不断的使用到都是在英语世界里的，尤其是在讲到学术的时候，我经常要顿下来想很久，就是一个英语日常用到的一个学术词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翻译。然后有的时候在讲起就是比方说女权的话题，很多时候其实我自己吸收到这个方面的养料都是我在英文世界里面的，所以我在讲起这些东西的时候又会不由自主的就用起了英文，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也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就是真的不认真的跟中国听众说中文，就是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非常 embodied of self 里面不可分割的一个成分了，就是这种语言在我们自己生活运用当中的什么是熟练的，它也是我们的整个人生的一个表达。不过回到我自己的那个名字， 刚才庆也有提到，其实我最开始我也有个名字跟我现在这个名字的写法是不一样的。我最开始我的名字是我妈妈给我的，就我刚刚出生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的，是叫圆圆。但是那个圆就是在她喊我的时候，其实她喊的就是两个圆，都是那个女字旁，那个美女，就是古时候形容美女的那个圆，名媛的那个圆。她对我的那个期望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期望，就是她希望我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她总是用这种非常就是亲昵的方式这样去叫我，然后每天跟我做游戏，然后讲故事唱歌什么的。所以我对那个名字，就是我的乳名，就在四川话里面叫乳名，有一种非常亲的一种感受，非常温暖的一种感受。但是后来读书的时候，我爷爷觉得这个名字不够严肃，他就要想给我起一个不同的一个名字，觉得女字旁这个圆上不起台面。那个时候我们那边都还是挺信风水啊什么的，所以他给我起了上台面的名字的原因就是他经过各种算计发现我五行缺水，所以他就给我起了一个带三点水的这个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这样子的一个水的源头。没有什么字带水是比这个源泉的这个就是源头会有更多的水让我这辈子去用，所以这就是他非常朴素的为我的人生做的最美好的规划，就是缺水就给你完完全全的补起来。但是我后来就是长大了，我就总是希望我的名字就是有一个比较我能够讲得出去的比较上台面的说法，而不是五行缺水。所以我有时候会跟别人讲觉得我的名字的故事，但其实都是 make up by myself 的，就比方说我生活在就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啊，因为其实金沙江和闽江是在我家门口，真的是在我家门口差不多那个位置汇合，然后之后才叫长江，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宜宾，我们就称自己为万里长江第一城。然后所以我有时候会跟别人说我有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生长在万里长江第一城，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跟别人说我有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家人希望我能够饮水思源，就是不管我走多远我都能够记得养育我滋养我鼓励我成长的那些人们。然后后来我做哲学了，我也会觉得啊，这个名字它就是去指引我去正本清源，就回到事情的最根本的，那就是哲学。所以就是当你还是一个就是很年轻其实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人，你总希望就是好像你的名字会给你的人生好像一种指引，你能够找到更深的那种意味。但是后来我到了美国去之后，我的这个名字就是换成英文，它就又变成了一个你不能够跟别人讲那么多，它不是那么的明显，这些字母后面是有这么多的含义的。我有一次在一个就是会议上，我遇到 Charles Mills，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做 race 的一个哲学家，他就问我说，他说你的名和姓为什么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名和姓是一模一样的。我就一脸懵，我说其实不是一样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名和姓的不一样带到英文中来，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不能够把我的这个名字和我的整个对我的名字所附带的那些意义传达到就是我在英文世界里面行走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就在那里，我没有办法让它就在那里，让我觉得我的人就是在英文世界里非常扁平化，就我总觉得我就少了一点什么。当然我觉得后来慢慢的我会感觉就是在英文里面的这个简单重复的这几个字母就是 YUAN， 然后过了之后再来一个 YUAN， 就我慢慢的又会形成了好像有一种新的职业的一种人格，就是我是一个哲学家，然后我经过了这样的很多训练，然后我现在去开会就是如果会别人会给我做一个名牌的话，就是在英语世界里面就总是 YUAN 然后空格 YUAN， 就是我就会把我现在就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职业身份跟这个就是纯英文的看上去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几个字母所联系起来，但是它又成了一个我新的名片，就是我必须得接受它，然后 work with it 这样子的。对，所以我经常都会感觉就是我的三个名字四川话里面的就是圆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亲密的称呼，然后普通话里面的圆圆，然后还有英文里面的，其实我的同事们经常都发不准我的那个圆，就他们会叫我丸呐、啊，然后会叫我盐呐、啊、什么的，反正我都一概接受，但我就会觉得其实他们会呼唤出我生命中非常不同的那些联想，那些人物和那些我在进行的和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三个名字好像是我比较割裂的三个身份。
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其实关于自己的名字也有一点小小的故事，就我叫王庆嘛，然后我的那个庆是一个有点难写的一个字， 那个字它其实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就是实性中性，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我觉得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太会用到的这么一个字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我觉得可能主要因为我爸是一个有点装逼的中文系老师，所以他当时就他觉得就是王已经是如此普通如此大众的一个姓，所以就是名字要取得别致一点。但这个名字其实在上小学的时候给我带来过很多困扰，因为这个字它不常见，所以经常容易被念错，所以我从小就特别习惯被叫成各种，比如说叫成王鑫，就是温馨的那个鑫，叫成王盘，磐石的那个盘。我经常当时需要面临一种情况，就是每次比如说学期里面换了一个新的班主任，他在去念全班同学名字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因为不认识我这个字他就跳过我，然后当时年幼的我非常的恐慌，我当时就在想，哎呀天哪，这个不会是爸爸妈妈没有钱交学费就是没有给我报上名。往往在这个课后就是去找老师确认说为什么会没有我的名字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王庆，然后老师就会说，就恍然大悟说，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对对对，你是在名单上的，但是我当时这个没有把你的名字念出来。所以小时候我其实当时跟父母之间也进行过一场这个所谓的改名的抗争，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改掉我的名字，一个是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有点太难写，另外就是我觉得在就是汉语的这个语境中，如果你的名字是两个字的话，我会觉得当时我很希望有一个三个字的名字，然后原因就是如果三个字的名字别人就会叫你的名字的两个字，这样就会显得非常的亲切，比如说华平，华平姓卢，那我们可以叫他华平，这个就很自然很正常。但如果是王庆的话，大家就会叫你王庆，于是我就会觉得好像亲近感会就是没有像三个字的名字感觉那么天然的跟人拉近联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时就经过了漫长的改名的抗争，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就一直叫王庆叫到了后来我上大学，后来出国。但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念的是那个北大中文系，所以有一些研究这个古代文献的老师当时还挺惊喜的，说啊，今天还有人在用这个字来起名字，就是那我们这个专业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就是骨灰。然后但是其实是直到我出国了之后，就是进入一个英语的环境中了之后，我才开始对我的名字有另一重新的认识。就是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你刚到国外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下意识，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起一个英文名，就是起一个可能国外的老师或者说国外的这种社会更容易接受的这么一个名字。因为庆的这个拼音就 QING 对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来说也不是一个一看这个字面就知道怎么去发音的音节，就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 King 或者 Queen， 就是我也经常会被写错。但是我后来就尝试去咨询了一些朋友，然后尝试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但是我后来发现因为我这个英文名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才开始用，那其实我自己是对这个名字非常无感的，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有人在叫这个英文名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在叫我，于是最后这个英文改名我后来就也放弃了，就让大家还是呢就是叫我庆，我会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怎么发音。然后现在可能唯一我的这个英文名还在使用的场景就是去星巴克买咖啡，就是每次去星巴克买咖啡他会让你把名字写在那个杯子上，然后如果就是跟他说我的名字叫庆的话，每次都会需要解释说到底怎么拼写，于是后来我就有点就是 impatient， 我就跟他说对好，那我现在唯一有一个就是用于星巴克买咖啡的英文名就是 Angela， 所以我现在是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星巴克的庆就是叫做 Angela，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庆。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开始做播客了之后，也会有一些播客听众就是注意到我的搭档在跟我录节目的时候会叫我庆而不是王庆，也就是其实是把英文里面称呼的那种习惯带回到了中文里。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转向，因为如果在中文里面比如说你管一个名字只有两个字的人，然后你只叫他的名，就是你只叫一个人，一个叫做王庆的人你管他叫庆，这是一个不太符合中文表达的方式。但是正好在我们播客的这个场域里，它就很神奇的 被保留了下来。一个我觉得当然也是我们的听众可能对我们还是抱着很多的爱，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也是我自己后来在经历了一些思考之后，我觉得也是一个有意识一个选择。其实就像刚才圆圆说的，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最 authentic 的状态并不是只说中文也不是只说英文，而就是一种夹在两者中间的一个状态。其实为什么的表达中会有很多中文跟英文夹杂的情况，那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生活中我有很大一部分是用英文在进行的，然后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中文进行的。所以我觉得用庆这样的一个称呼，它既包含了我在英文世界里面去生活去体验之后经历的一种西方人可能称呼我的一种习惯的用法，然后但这个用法又被带到了中文当中，被我的中文的听众所接受。所以刚才听到两位分享的时候，也是勾起了我自己对自己经历的一些回忆吧。这个其实可能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没有分享过，所以今天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在这个点上感到了某种连接和共鸣。对，说了名字的故事，我想其实我们也会聊到，就是说其实在这种用语在名字在称呼上，其实它是包含着很多的权利，那有权利的地方其实就会有权利的不平等。那我想我也是我们今天很想去探讨的一个话题。那我把话题稍微再往开头的地方拉一点点，就是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的同时，其实最开始的一个 trigger 是想要去聊康德以及康德的一个哲学。那我觉得康德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是一位伟大的这个启蒙的思想家。那我们如果放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下去看，我们又会看到他的很多的局限性。在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更细节的讨论之前，我其实也想把相对来说比较宏观比较综合的这么一个问题先抛给两位，也是我想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不是这个哲学专业的或者说没有系统读过康德的朋友们，提供一个进入的影子，就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康德这样一个人，他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为什么伟大。我知道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就是大家可能可以写十几本甚至是几百本书来阐释的问题，所以我在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有点这个心虚。但是因为今天面对的是两位非常优秀的哲学学者，所以我也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因为我想作为哲学学者，特别是像华平作为康德学者，也许也会在一些场合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理解康德。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三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先从你用的一个形容词来说吧，你说康德比较伟大，我从来不会用伟大来描述一个哲学家。我觉得康德，当然他 他做哲学做得很厉害，我就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哲学家。但是我最近的出的那本书嘛，讲他的种族主义，书的总结的最后我说到一点，就是说现在很多人把康德就是神化了，把他放在那个高台上然后仰视，我就说把康德放下一点，就是放在我的那个平视的一个角度，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崇拜他，我觉得做一个学者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我不想崇拜他，所以我不会说康德是个伟大的哲学家，当然我觉得他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东西，我是把他当做另一个人来看的，我觉得我想跟他对话，不然的话我人生苦短，我为什么浪费那么多时间来学另外一个哲学家的东西，我就是从跟他对话的一个过程当中来了解自己。开始接触康德跟康德本人没有关系，我当时其实是遇到我导师，后来成为我导师的那个人 Henry Allison， 我当时遇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个像个外公一样，我觉得他人很平和，我不知道他是非常著名的康德学者，我觉得他人很好，人品非常好，学术非常严厉，我对他比较崇拜，所以对我来说学什么不重要，但跟谁学很重要，不管他搞什么我就跟他学，然后就开始跟他学康德，后来就慢慢的就上手了，觉得自己还能做康德。我一开始做康德的时候，我做的比较抽象的东西，我做的是康德的逻辑哲学，我之后做他的现象上学，做他的科技哲学，只是在2019年之后才开始关注他的种族主义，才把他当做一个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做纯哲学，他对这个整个人的一个处境也非常关注，他对比如说东西方人的不同性也非常关注，从这个角度我才开始就是慢慢的对他的那个种族主义开始关注。我个人做康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开始发现自己，正因为康德说了比如说对东方人而且对女人非常，他就是 unflattering 很贬视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东方人，就很想对他对话，我很想了解他为什么会说这些东西，对他有一种理解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才让我慢慢的看到他整个一个体系的一个东西。现在很多康德学者他主要是看他比较抽象的一面，但是我因为自己一个个人的一个处境，一个个人的身份，我看他的角度也不一样，我看他就比较全面一些。
哦，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其实在你一开始进入康德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在从个体的经验出发，去看到说康德他当时的这种论述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开始就是说决定说要去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或者对话的对象。我觉得对话那个词用的特别好，研究的话可能确实还是会有一点避免不了把一个人放在神坛上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不过假如啊，就是我们还是从这种普通大众普通读者的一个角度去入手的话，可能康德他确实是一个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们不用伟大的话，他是一个厉害的存在，他是一个非常有存在感的这么一个对象。所以我其实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圆圆，因为我知道这个圆圆当然是一路是哲学系上来的，虽然你的研究可能并不是专门在做康德研究，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作为一个哲学的学者，也许你进入康德的这个历程也有一些自己的体验，所以也很想问你说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下开始接触到康德，以及康德在你的这种学术思想的形成当中扮演了一些什么样的角色，这个角色有没有因为说你自己的学术历程的这种深入和精进而发生变化。
我觉得我跟华平其实在进入康德的方式上面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就是那种典型的接受了一套被优化和那个洗白之后了的康德，就是其实你在进入研究生院之后，你最开始学到康德的时候，往往没有人会告诉你他是一个 racist， 就是你要注意哦，他是一个有严重厌女罪和 racist 的人，其实没有人给你这个 warning， 然后所有的人一上来就是大家都觉得哇康德好厉害，他做哲学的方式，因为其实我是 做伦理学的，所以我知道康德他对认识论他有一整套哥白尼革命啊什么的，就是那个我学的非常的浅，就基本上是哲学史本科一年级课的那个 level 就差不多了，我后来我就这么再也没有回去过，因为那个不是我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学伦理学，然后康德在当代分析哲学里面，在伦理学里面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最开始接触的这个康德，大家都是觉得他是一个平等主义者，然后他是一个普世主义者，然后最开始学到的你都会觉得是那种他在思考伦理问题上给了你一种好像非常超越性的，然后又有非常的 inspiring， 就是让你觉得是你想着他所说的那些理想，就比方说把所有的人身上的这个人性都要作为目的，不能够仅仅是把他们作为手段，或者说我们的伦理世界的目标是一个目的王国，就是每一个人在那个世界当中都被作为了目的，就是当你想到这些金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有时候你难免会觉得好伟大，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就是他思考伦理的问题非常的 ambitious， 他不是从常识出发的，他是从很抽象的，比方说从人是自由的，人是可以超越他的动物性，就是在康德看来，动物都是他们的欲望的puppet， 这个动物它现在最想的东西是什么，不管是食物也好是性也好，它就会被它的欲望所驱动的去做它当时有最强烈的欲望让它去做的事情。但是人不一样，人在任何时候它在有一个很强的欲望，不管是求生也好，然后不管是利益也好，不管是名利也好，在面对所有的这些诱惑的时候，其实人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可以跳出这一个具体的欲望，回头去审视它是不是真正的我应该去追逐这个欲望。康德说这就是你的自由，你一旦有了这样子的一种自由之后，你就可以按照道德律来行事，而他说这个道德律就是你要按照一个可以成为普遍法的原则来行事。它就意味着就是我们在思考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在根底上我们的理性是具有一种普世性，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这个时候我的行为可能跟你要做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不一样，比方说这个时候我要去吃饭你不要去吃饭，那不是因为我们俩有什么本质区别，而是这个时候比方说我饿你不饿。所以当我们穷尽了所有我们之间的具体的这个 context， 还有就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其他的相关的问题的区别之后，那我们在最根本上我们的理性是能够把我们连接起来的。如果在同一个相同的条件下，我有 reason 去做的事情，就比方说我应该要帮助一个有非常大的困境的人，我有能力去帮助他，那如果是我有 reason 去做的事情，那其实是任何人都有同样的 reason 去做的事情，就是在最根底下我们的理性不是有区别的，就是人类有一种共同的理性，如果说我能够按照一个原则来做的话，那是因为任何人他在思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都会意识到这个原则是合理的，就是他是有一种非常抽象，但是呢他最后又会落到实处，真的是可以给你在思考每一个行为的时候你怎么去思考这个行为的道德属性的一种非常革命性的一种变化。所以我刚开始学康德的伦理学的时候，我学到的都是这些非常高大上的东西。其实我后来做政治哲学，对我而言就是康德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在思考政治哲学的问题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学到了太多的理论，但是我都没有觉得哪一个理论好像对我来说醍醐灌顶。但是我后来就是我读了，我觉得华平可能也知道，就是 Arthur Ripstein 对康德的政治哲学的阐释，就康德他只有一个起点，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 innate right， 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权利，你要做你自己的主人，然后你要做你自己的主人只是意味着你不是任何别的人的奴隶。但是康德就能够从这么简单的一个 principle， 他可以推出一个非常 complex 的一个 system of rights， 在什么情况下你真的可以是自由的。他认为我们不仅要有私权，就是我们要有 property rights， 我们要有 contractual rights， 我们要有 rights 可以成为 custodian parents so on and so forth， 然后同时你要有一个国家的公权力来保证你的这些私权。当只有这个系统的权力 你的私权，然后国家的公权，他们都被建构起来之后，人才可以是自由的。就是他又让我对思考政治哲学，尤其是就是我自己觉得打自心底比较认同的某一种自由主义，给了一种 fundamental 的一种 justification， 其实会让我有一种对政治哲学有一种就是非常全新的全面的一种理解。就是他其实后来成了我做战争伦理学，然后成了我思考国际战争准则、国与国之间的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话者。就我很喜欢华平刚才说的，虽然说我最开始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受到康德很大的启发，而且是非常醍醐灌顶的启发，但现在我会觉得他在很多具体的问题的论证上他其实没有做到最好，就是他其实犯了很多很多错误。我经常还是会觉得我是一个康田，但是我是一个康田并不意味着我要认同所有康德说的同东西，康德并不是有 the last words of Kantianism， 所以我现在经常会论证跟康德自己的结论不同的结论，但是在很深的层面上我是受到了他的很多影响的。但是我先是学了这一整套，就是这个非常优化了的版本的这个非常普世主义的平等主义理想主义的这个康德，然后后来就看了华平的书，然后看了华平的文章，天哪，为什么没有人先告诉我他是这样子一个 sexist 和 racist。
我完全是那个反应，就是我是2019年的时候，其实你之前也提到那个 Charles Mills， 2019年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去一个会议，然后看 Charles Mills 还有 Robert Bonasconi 他们讲哲学里面的一个偏见，然后整个一个讲座都是关于康德的种族主义，然后我就坐在那边，我说谁说的，怎么没有人告诉我。我然后那时候就经历了一个学术上的危机，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道德上的危机，因为我觉得我搞学术就是我的整个学术都围绕着这个人，然后现在突然你告诉我这个人是一个 sexist 是个 racist， 我怎么弄。我当时也考虑过离开这个康德学术，因为我当时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受背叛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后来想，哎呀，我得把问题搞清楚，先把问题搞清楚。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非常受我在中国成长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影响，我是很受佛教的一个影响，我很少谴责别人，我很少用道德的语言去谴责别人，我不会就是 point my finger at you right， and 我不喜欢说啊你是一个就是 racist， 你是一个 sexist。 看这种问题的方式就是我先要理解你，我觉得你为什么会说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是2019年那年之后，我开始一直要想去理解康德，所以我接下来就写了这个第二本书。我第二本书只花了15个月的时间，它跟我之前做的东西非常不一样。我当时就是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欲望要了解他，不然的话我觉得自己就不完整。因为我当时觉得如果我当时就离开康德学术的话，我觉得内心里会有一种怨恨，会有一种 resentment。作为一个就是从佛教出来的人，不想自己内心有那种怨恨，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能理解他了，然后心就静下来了，觉得现在到这个地步就能够跟他对话，能够去挑战他。其实我对康德的理解诠释也不一样，就很说的就是很多我们当时读书接受的一个康德是洗白的一个康德，它其实是一个二战以后的一个结果，因为二战以后很多就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人，他要从自己的本土找到一个哲学的英雄。然后康德他确实有写了很多东西，有那种普世性的一种解释啊，有一种平等主义的一种解释啊。但是我现在的，如果我把康德作为一个整个体系来看的话，其实他比如说的 innate right， 他不一定是一个有这个平等主义的一个内置在里面。因为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康德的科技哲学，他比较的做的比较前卫的是他的生物哲学，就是根据他的生物哲学，他也可以说啊，你刚才讲到每个人有共同的理性是吧，但是这个共同理性是一个种子一样，它需要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去培养出来的，但是康德会说在有些人里面这个种子是永远长不成一棵大树的，只有西方人，只有西方白种男人才能就是完全发挥这个理性是吧。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说从名义上来讲他好像听上来推广平等主义，但是如果你往后退一步把他整个体制一块看的话，你会知道他整个一个理论构架已经是一个提供的一个基础，让他来排除东方人， 排除印第安人，排除黑人，排除女人，是吧？所以我觉得他不仅仅是犯了一些错误，我觉得他整个体制可能也是有点问题。但是我现在这个诠释不是很 popular， 是吧？哎，因为听上去不是那么超越，不是那么让人感动。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有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想两位肯定也都有过思考，就是我相信我们今天比如说再去评价一位学者，特别是一位历史上的学者的时候，现在有一种声音常常是会提到说他的这种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说康德作为一个几百年前的人，他在他当时的那个时代中，他能够长成的样子，一方面有他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一个影响，但同时可能也有一个这种时代局限性的影响。所以我刚才听完两位描述了你们作为哲学学者，然后再进入康德，可能先是经历了一个被美化的、被包装过的这样的一个康德的系统，其实这个系统更是由康德的研究者去建立的。但是在今天，当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的水位，比如说对于种族主义、对于性别主义这些水位跟200年前、300年前肯定不一样了，那我们站在今天的这个角度上再去看待康德，肯定也会受到今天这个时代对于这些讨论的影响。那可能就也会有声音说，我也想把这个问题就是抛给两位，一方面我们在今天意识到他有这样的问题，可能有这样的一些非常不进步的一些面向，这个认知很重要，但是另一个方面，是不是我们在去看待历史上的这种思想家的时候，其实很难有人可以超越他们当时所在的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就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上的这些人，哪怕只是200-300年前的人，是不是会有一点点苛责前人的元素在？我不知道，我很想听听两位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个问题蛮好的，我在最近的这个书上也提到，我个人倾向，我是不会只是苛责别人，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子。我在整个书上，我从来没有就是说康德是一个 racist， 我是比较反对个人主义，就是看待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不只是看这个个人有什么想法。当然了，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是康德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他不仅仅是一个18世纪的一个有偏见的男人，他是跟别人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在我的书上讲到，康德教了40年的书，从他手下经过很多的学生，他当时就很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如果在课堂上成天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这个种族不好，那个种族不好，说女人不能干事这种东西，如果我成天跟我们学生这样讲，那我的学生会养成一种世界观，他走到世界里面，他也会有这种对女人有什么观点，对东方人有什么观点，对印第安人有什么观点，对黑人有什么观点。这种东西康德把它放在世界里面了，他是收不回来的。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造成了一个整个世界观。而且我觉得西方史，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东西，我们是把历史带在自己身上的。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小国，而且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关系，它跟这个18、19世纪的世界还是非常有关联的。所以我觉得康德当时说的东西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东西，对我们现在还是有影响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不是去指责他本人，而是他说我要看他就是我们跟他是怎么联系在一块的，然后他代表一种怎样的一个世界观，然后这个世界观对现在还是很有影响。
我非常同意华平说的，就是说我们再去分析，尤其是去发现这些300年前的人，他们 racist 的那个因素，其实并不是要去指责他们个人。就我觉得华平他的这个 approach 非常好的，是去看康德他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时刻，就是西方的这种殖民主义升起，然后这种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开始在全球建构一种整个 ideology 去支撑他们的这种文化优越性，从而去justify， 就是说去合理化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利用。想象他教书40年，从他的教室里面走出来的学生会如何在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职位和权利上去实践这样子的一种 racist 的，还有就具有这种文化 hierarchy 的这种世界观，其实你想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影响力。但是我们回过头去发掘这个 narrative 的形成，并不是去 blame 他本人，而是去想在那个历史节点上已经形成了这种影响，我们只有去寻根溯源，才有可能去找到一种解药。这个世界观它已经造成了很多的物理上，就是这个 material condition 是现在的这种社会不公平，还有包括现在的人的观念里面还有的，包括华平处理的那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还会认为，如果说你不是非常的任劳任怨的服务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那你就是 lazy 的，就是你就是懒惰的。而且我们往往会认为这种 lazy 是跟本土文明，就是土著文明是很直接的相关的，但这其实真的就是从康德那个时候就开始建构的，而且也不是康德个人的行为，像洛克什么的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对 native people 的这样子的 image，就 indigenous people 这样子的 image， 从而去剥夺他们的土地权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你要寻根溯源的回到这个整个启蒙思想他们内涵的这样的一些 exclusion 和他的这种 value judgment， 就是这些人是不配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的，然后他们的资源是可以为我们西方人任意取用的，因为我们会用得比他们更好，我们代表了人类文化的这个文明，就是要回到这个本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拆解现在的这种整个的权力分配的方式和我们目前还具有的这些思想观念。其实我有时候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包括有一天就是我因为华平要来嘛，我就跟我们的同事聊起华平的这个 talk， 然后我们就说华平指出康德在思考这个东方人的语言的时候，他认为东方人的语言都是非常的 childish， 因为我们的语言是象形文字，就是太多的跟这种 sensation， 就是跟 image 联系起来，就说明我们不会抽象思考，我们运用理性的能力没有西方的这种纯概念的语言那么强。那个同事就说，对呀，就是你们中国的文字就是象形文字，你们在文化上就矮一截。我当时就 shock 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在美国读过博士的一个做中国史的人，其实一个语言的起源就是包括其实整个英语字母它最开始也是象形的好吗，就是它还会有就是我们中国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而因此我们的整个语言是不那么抽象的，是不具有那种就是精致的说理能力的，这样子的一种看法就让我意识到 really 就是康德的影响，就是包括那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的那个残余的那个影响力有多么的深入人心。就你有时候真的要溯源到那个时候，然后去理解他300年来就是不断的在所有的这些课堂呀，然后人类学呀，然后社会学当中去以别的方式来 reiterate， 你才会知道这种知识生产所带来的就是现实中的巨大的不平等的这种原因。但我觉得我还有一点点挣扎，就是我可不知道华平还有没有，就是说我有时候还是想要去拆解康德的或者那一代启蒙思想家的这种 racism 和他们的这种就是 cultural chauvinism和他们的这种普世的这种理想之间有没有可能有某一种逻辑上的分隔。我有时候会想，就是说这些不平等的解药会不会一定程度上也包含在这种普世的启蒙价值当中，就好像说最开始美国建国的时候它就是只有白人而且是有产者才可以有选举权，但是好像就是说这种人作为一个公民他应该具有选举权这一点他内在具有扩张性，就是你一旦意识到了原来黑人也是人，然后原来女人也是人之后，你就必须依赖这个普世的逻辑，就是人他作为公民他就应该，他作为被统治者他的尊严也同时是依赖于他能够对整个国家的法律的制定，领导人的选择也做出一定的决定。就是我有时候还是会继续的去挣扎，就是我觉得我在读康德读这些启蒙思想家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王国维不是说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就是说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我就觉得我最开始读这个 whitewashed 的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时候，我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觉得哇他们都好高大上哦，然后看了华平然后看了 Charles Mills 他们的就是整个 racial contract 就是非常非常深刻 的点名的，就是所谓的这种 contractual 里面的传统，看似是非常普世主义的，就是每个人他都是一个 stakeholder， 然后我们在这个思考伦理、思考政治生活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每个人的 voice。这个契约论的传统，它看似是非常的 universal 的，但实际上它是一小部分就是白人精英的这种 contract 来剥削其他的被他们排斥在这种可以参与政治、参与伦理生活的人群的基础上的。就是我在看到这些之后，我就会进入一种有点第二个阶段，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我不知道 how should I think about that。 我现在就有时候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有第三个阶段，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了他们的这些局限性，他们的这种种族主义，他们的这种 world making 的这种能力在当时造成了这么强的伤害之后，有没有可能看到这种普世价值背后还是有一种它有可能会 self correct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是我还在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根底上我是一个普世主义者，然后我觉得那些思想家在他们那个时候也在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之下开始思考这种普世主义，那除了他们的这些 racism 然后这些 cultural chauvinism 让我们现在应该非常的警惕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价值是也许我们能够从他们那里还能够吸取一点营养的，就是这是我继续去想的一个问题。
对对，我就想把这个问题抛给华平，有没有这个叫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以及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的。
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在挣扎，我现在别人问我是什么样的哲学家，我说我是搞康德的，但我不是一个康德主义者。我觉得我想现在我对自己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拓宽我的哲学视野。我觉得康德 is not the only game in town， 可能我们对康德太熟悉，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就是非常刻意的想要跟康德保持距离，不然的话我觉得 you will see what you want to see。 当然这个问题还是蛮值得挣扎的，值得研究的。而且我现在经常问别人的一点就是说，有的人觉得他们在说康德的东西，我就说很多这些理念像你这样去解释之后，它已经不是康德了，它是你的东西。你的普世主义跟康德的普世主义是不一样的，这是你的东西，不是他的东西。你是用他的名义来讲你的理想，这个不是康德的理想。我觉得很多时候需要学者从边缘化的一些学者来看这个问题，因为主流的一些白人学者什么的，他根本就是没法 register your invisibility， 他根本就看不到你。所以他们的比如说主流白人学者的一些普世主义对我来说是非常空洞的普世主义。但是如果像 Charles Mills 那种 black radical Kantianism， 比如说黑人化的那种普世主义，他虽然用康德的名义，他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康德的普世主义了，它应该是就是属于黑人的一个普世主义。我觉得现在哲学最需要一点就是让边缘化的一些哲学家来能够发声，做一些概念创造。我们可以用康德的名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给康德太多的 credit。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